家早安。我们之前就在这一段已经谈到信心，谈到德性，谈到知识，稍微谈到一些。那我们可以说是照着彼得，好像在彼得所提供给我们的一个课程的架构底下呢，我们一段一段啊，慢慢的，我们也好像是受教的学生在里面的学。你知道彼得的心意啊，我们可以，他写这些信，他提这里面的这些内容，他有一个心意在那里面。他盼望的就是什么？他盼望的是读他信的人，他盼望的是他牧养的这些门徒们，他盼望的是历世历代以后也一样读到这一封书信的能够长进，能够不断的能够增长。因为他在他的这个书信的结尾的时候，他说啊，他说你们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啊，这个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啊，做长老的约翰。我们两年前是读约翰的书信啊，可能我们还记得，做长老的约翰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啊，我看到大家按着真理而行，他说我就甚喜乐，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就换句话讲，在约翰他牧养的，他写书信寄到各地的这个团契也好，教会也好，他盼望的是什么？他盼望的是门徒们能明白真理，能按真理而行，那带给他莫大的这个喜乐。那对彼得来讲啊，他给了我们这一个好像一个课程的架构，好像我们在他开设的这个学校里面呢，我们照着来学习。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意，他有这样的心意要我们长进。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就从啊，有了还要再加上，有了还要再加上，这里面的这个不言而喻啊，他的心意呢，好像跳出这个纸面来了。有了还要再加上，有了还要再加上，就是长进，一个长进的一个能够很明显看得出来的一个这个特征，就是你有了还要能够再加上，有了还要能够再加上，这就是长进啊！要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能我们能够不断的长进呢？我们在信仰，我们在灵性，我们在身量，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种品格人格上面不断的被建造，不断的能够长进啊！那彼得所写下来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这个难免呢，会有一个疑问。彼得也就只不过是一个渔夫而已啊，他也没有好好自己受过学，这个受过教，也没有好好上过学，他帮我们拟的啊，可能我们心里面会有一点点这个困惑，会有一点点这个怀疑。其实啊，彼得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在主耶稣的面前受教了三年半，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也经过了，因为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大概已经到了公元60年的初期了，大概是在64年前后啊。所以从主耶稣这个复活升天之后一直到这个时刻又过了30多年了啊，又过了至少有30年，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在他的工作当中啊，也已经啊得着了启示，也已经经过了磨练。他不单单有理论，他有实际牧养、教导跟传扬福音的实际的经验，所以他拟出来了。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甚至连次序我们都不可以随便来跟动的。啊，他这里面讲到有信心，从信心开始，而且是我们众人都得着一样宝贵的信心。 上一次我们特别是讲到了德性与知识，其实信心、德性、知识在他的前言里面都已经铺陈出来了。因为在他的前言里面他提到了什么？他提到的是我们同得一样宝贵的信心，而且呢，我们所能够得着的恩惠平安，我们所有的上帝他的引导，我们使我们呢能够在他的性情上面有份，都是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认识上帝，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认识他的荣耀和美德，也认识他是以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啊，把我们召唤出来的，把我们救赎出来，把我们呼召过来，而且呢，他也给了我们宝贵的应许，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而这个应许是什么？这个应许的这个是使我们呢能够脱离这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所以我是用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呢来解说这边所谈到的德性。这里面所谈到的德性，我们当然可以按照不同的文化的传统，按照我们自己中华文化里面的精髓，我们也可以列出很多很重要的，好像你知道我们所讲的忠孝仁爱信义各方面的，也可以列出来礼义廉耻一大堆的东西。但是我们就以上帝的性情，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拟，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很明确的，上帝的性情都表现在他所颁布的律法里面，在表现在主耶稣基督的吩咐跟教训里。所以呢，圣洁、公义、良善，这都是上帝的性情里面的很重要的这个组成的这种成分。这个上帝的性情里面有公义、有圣洁、有良善、有怜悯、有信实，还有主耶稣他吩咐门徒们像他那样的柔和谦卑，这通通构成一个人格的一个很成熟很完全的一个应当有的不可或缺的，这里面我们应当谈到的所谓的德性里面所包含的里面的内容。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上次也特别提了那个德性这个字眼呢，全本新约全书也只不过用了四次，一次是保罗用没想到另外三次都是彼得用，这很特别的。彼得他提到这边就提了两次，因为他一次提到说啊，我们认识那一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这个美德就是我们这边所读的德性这个字眼，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来的。那招我们来，他要我们上课，他要我们学习，在有了信心之后还要在德性上不断的能够添上，能够更多的有更多的添加上。而这个德性就是使我们在上帝的性情上面更多的有份，更多的得着，更多的共同的享有这是换句话讲，就是在上帝的公义、在圣洁、在良善、在怜悯、在信实、在柔和、在谦卑上面，我们不断的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那这个是这里面所提到的。那事实上彼得在他的前书里面第二章第九节那边也提到了，也用到了德性这个字眼。他说我们的责任呢，上帝召我们来，召我们来做什么？召我们来宣扬他的美德，宣扬那一位把我们从黑暗中带进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换句话讲，就是我们的主，就是救赎我们的这一位，成全我们的这一位主，他的美德。所以这个字眼用了四次，彼得就用了三次好， 那么知识呢，我们上次也稍微提到了，这个知识啊，其实还不单单是指这个量的多少啊，不单单是不，并不是指百科全书那种类型的那种知识啊。你要查任何的资料，在里面都可以找得到，但是那个只是一个定性的一个死的东西。我们有了知识，要能够真正发挥知识所带给我们的智慧，使我们有判断的能力，有分辨有判断的那个见识的能力，就是要能够有见解，要能够有见地，要能够有见识，要能够真正认识上帝，也能够分辨出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什么是我们应当行的，应当活在上帝面前。这个是这个知识上面的所带给我们的真正的智慧啊。所以彼得这边所讲说，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那个知识啊，并不是只是指量的多寡而已。我这边在继续讲这个节制之前呢，我也要稍微提一下这个信心。信心其实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在之前也提到了，信心一定要有这个动力的，一定要有这个行动的表现，一定要有信心的行为的。其实如果我们再去谈信心的话，我们还可以谈到信心又在每一个人身上又分成了，好像有两个不同的一种经验。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我们真正实际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的经验比较属于主观方面的。每一个人信主他的过程，每一个人信主的成长的经过可能都不一样的啊。里面，但是里面一定有一个共同，一个最核心的那个价值在里面，一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内容在里面。那这个呢，是属于客观的。这个客观的有的时候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谈起我们的信心，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套，那么我们真正好好把它整理出来呢，这就是过去历世历代教会所做的一个工作。大家都谈我们信靠主，我们跟随主，我们做主的工作。那么请问你所信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你怎么样来跟从他？你对他的认识，认识到什么样的地步？就要把它整理起来呢。这初期教会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它整理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对象，这位对象他到底是怎么样的身份，他到底来做成了什么样的工作，他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应许，说他的位格啊，他的真正的所谓的他的主的属性啊，他所完成的工作，那与我们的关系，这要把它整理起来，就变成一个好像圣经里面保罗用的字眼叫做信仰的章程。信仰的章程呢，特别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信心 Creed， 好像我们所读的使徒信经、亚他纳修信经、尼西米信经啊，这个君士坦丁堡的那个信心，或者是加克敦他所整理出来，在加克敦那个地方开会所整理起来的，是把我们所信的里面的共同内容把它整理起来。那这个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啊证物对错的一个依据，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个人的信仰的这主观的体会、主观的这种经历也一样重要的啊。彼得这边所告诉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课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照着这个共同的课程开始去学习，开始去追求，开始长进，那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大同小异，但是呢都有不同的这个进度快慢，都有不同的体会，都有不同的收获，都有不同的专长啊。这个是属于比较属于我们主观个人方面的经历的。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个节制呢，其实很大一部分也跟我们个人主观的经历有关的。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第三，第算是第四个了啊。前面这三个呢，信心、德信与知识，因为他在前言里面都已经提出来了，好像是做一个根基。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开始来谈这个节制。我们上次也提到，节制其实在希腊的传统，在希利尼的文化里面呢，是他们的所谓的四大美德之一。他们的美德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节制，就是要有这种self control， 要有这个 discipline， 自己约束自己，自己的一个纪律，对自我的一个纪律的一个要求啊。这是在文化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圣经里面谈到的这个节制啊，也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这边从一个比较笼统的来讲，它就是一个自律的功夫，自我纪律上的一个要求啊，一个自律的功夫。好像我们信了之后，我们不会停留在我们初信的那个阶段为满足，我们有了信心，照着好像彼得这边所讲的，就要给自己有一些纪律上面的一些催促，上面的一些要求，要我们分外殷勤，有了还要再加上，有了还要再，这整个来看呢，其实就是一个自律的功夫啊，就是一个自我一个纪律的一个要求啊。所以我们谈节制呢，不单单是谈好像是说要自我约束，其实它有一个自我一个纪律上的一种要求啊，它有这个开跟合，它有收跟放，两个合在一起的含义，通通都在里面的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谈节制呢？我要讲啊，先从这边开始来谈。我们今天主日学所读的最后一课，读马太福音第十章，你知道里面的内容，我们打开来一读啊，我们大家都会感到这个心里面作难，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因为它里面讲到人的敌人就在自己的家里啊。这个主耶稣他讲，他来，他叫地上得太平吗？我们的观念里面想的主耶稣和平之君到地上来，一定是带来和平，一定叫人与他和好，叫世人和好，对啊。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以为我到世上来是叫地上太平？其实不是，我叫地上动刀兵。为什么？因为敌人就在你自己的家里面。如果你会感觉到很诧异的话，那我底下的话我要告诉你，你会感到更大的诧异。真正的敌人，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敌人也不在外面，就在我们自己里面。所以这个节制，这个自律的功夫，针对的是谁？这个节制不是来节制别人啊，这个节制是节制你自己，节制我们每一个个别的人。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个节制的这个功夫啊，是比较是属于主观方面的，是我们个人每一个人啊。因为真正的仇敌在我们里面一直不停的那个征战，征战的对象就是我们肉体里面的情欲，肢体里面的律，在我们自己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谈节制的这个原因。那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一下节制啊，它的原本的含义是什么。节制原来的含义啊，当然这个字是一个希腊字，在希腊的传统，在希腊的这个生活文化里面，你可以很容易就看到这个字眼了。我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读最后的这四节经文啊，这个二四、二五、二六、二七，我们读这四节经文。你来看哈， 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哥林多就在希腊这个整个的这个半岛的这个南端呢，是很典型的一个希腊的城邦啊。他用到希腊人都熟悉的一件事情，他来提这个事情。从第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那这里面用到了那个字眼呢，节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字眼啊。如果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没有讲完，我们下次还继续讲啊。我相信这个字里面虽然好像一个很普通的字，但是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因为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下的功夫。因为那个节制的对象就是你自己，谁来节制你？节制谁？节制你自己啊！所以这里面你脱离不掉的，逃不掉的。那这里面保罗他特别提到了，是在希腊的传统里面的那个运动会，在奥林匹斯山上面的那个运动会，他们得的冠冕呢，就是那个所谓的桂冠啊，就是用那个做一圈啊，谁在这种斗拳或者是丢这个铁饼标枪什么之类，在竞技场上得冠军的，他得这个桂冠，得这个冠冕。那个冠冕呢是会坏的。那么他特别提到每一个参赛的运动员，这个运动员呢，你要能够有好的表现，一定不能够随意任性。你参加集训你就知道，参加集训这个运动员，他们吃什么，他们的生活作息啊，他们不能够做的，他们能够去做的，这里面都有严格的要求的啊。尤其在饮食上面，你看现在大家我们也都知道，你真正是参加这个拳击赛，你自己的体重很重要的，你的体重超过了或者是你的体重掉下来了，他会取消你在这一个等级里面的资格啊，你就没有资格在这个等级里面参赛的。所以他这边讲，他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就是这个字眼，你要有自我约束，要有纪律的。所以原先这个字的来源呢，是从这个地方来，比较是属于，特别是用在两方面，一个是在运动上面，在运动你要训练自己，你就必须要有这个。那么这个节制，当然这个节制的意思就是说不过度、不放纵、不任性。所以这个字眼也用在这个 sex 上面，用在这个有关于跟性方面有关的事情。所以它用在这两大，这个字眼用在这两大范围里面，在这个字源上面来看呢，还是用在这两个范围里面的啊。但是这个字，它本身的含义啊，就慢慢会扩及用在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的生活层面，很多的事情上面。所以它的一个基本上的含义就是要能够约束，要能够自守。你知道，在我们的华文圣经里面，常常翻译到这个跟节制有关的那个地方的时候，都翻译成谨守，谨慎的谨。守住的守，因为你要按照纪律要约束自己，所以要谨守。那因为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啊，所以常常也翻译成自守，自己的自，守住的守，守法的守啊。所以你如果读圣经呢，特别是在这个教牧书信里面，你会注意到这个字眼特别多的。啊，我给大家几个例子来看。你请翻到这个提多书，你翻到提多书啊，你就注意到了，提多书里面呢， 就很多用这样的字眼来翻译的啊。你看提多书，提多书的这个第一章第八节啊，提多书第一章教牧书信呢，提多书第一章第八节啊，他那边把它翻译成致辞，他说啊，这个做教会的同工啊，做长老做监督，那应当怎么样呢？应当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致辞叫自守啊，致辞，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翻译的方法。那么到了第二章呢？第二章更多了啊！第二章他你看哈，他这边讲第二章的第二节，劝老年人，因为提多年轻嘛，提多是一个年轻的同工，所以保罗吩咐提多说：“你在弟兄姐妹当中呢，你自己讲话，那你要很小心，你要很注意的。”这也就是对提多的一种节制上的一种提醒，你讲话呢要合乎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劝老年人，老年人有的时候会倚老卖老的啊，老年人有的时候会他认为他可能有这样的资格啊。有的时候我想在很多场合你都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啊，有的时候你譬如说在餐厅，在这个购物中心啊，你排队，有的时候有的老人家就进来，直接就跑到你前面去了，这个跑到这个队伍的前面去了。他可能他认为我是 pioneer， 我好像都应该有这个资格跑到前面去了。他这边特别讲到说，那你劝老年人的时候呢，要有节制。你看用到节制这个字眼，还有呢，自守、节制、端庄、自守。那么劝底下的呢，劝这个少年人也好，劝妇人，劝儿女，都要什么？都要谨守。你看哈，第五节那边就用到了谨守，第六节的结尾也是一样，劝少年人要谨守。就换句话讲，不可以过分，不可以放纵，不可以任性啊，这个就是这个从反面上面来讲节制我们会用的词语。用我们谈呢，一个不懂节制的人，不懂自守的人，就是任性的人啊。我们现在常用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字眼，就是有钱的人啊，他会任性啊，反正我有钱嘛，花钱。两年前正好在中国大陆开这个所谓的两会，这个当时的总理，现在的总理李克强，他上台做一个报告，他就用了一句话，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那一句话。他特别在他的施政方针报告里面，他提到一句话：有权，你有权，你不可以任性，大道至简。他用了老子里面的一句话：大道至简，这个施政之道啊，这个道理的道，大道呢其实是很单纯、很单纯、很简单的。他是用后面这一句话来解释说，他要讲的那个很单纯、很简单的那个道理，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就是任何手上有权力的人，不可以随便的任性，不可以随便的过度放纵滥用，一定要懂得有纪律，要约束自己。好，我自己很喜欢这一句话，我们也应当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手头上面宽松了，我们可能就任性，会把它挥霍掉。更糟糕的是，我们手头上面有时间，我们手头上面有生命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好好珍惜啊，不知不觉当中稍微放纵一点，稍微松懈一下，结果放纵掉了，任性掉的是我们的生命，那多可惜，是吧？所以有权不可以任性，这个就是节制的那个反面的这个讲法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要谈到的这个 节制，它的意思我们稍微做了一些交代了。它的来源啊，原先是在两大方面，一个是跟性有关的，一个是跟运动员的一种训练的一种要求啊，严格的纪律的这个有关的啊。那因从反面来讲，就是不可以放纵，不可以过度，不可以任性，一定要自守，一定要自持，一定要谨守。这是我们所看到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到的这个翻译的词语的啊。那么我们也要来谈这个节制啊，很重要的。这个节制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特别在他的教牧书信里面，他吩咐提摩太，你在你去的牧养的那个地方，你要从当中要挑选执事，要挑选长老啊。那这里面有一个条件，有好多好多好多条件要求啊，其中有一项就是什么，其中有一项就是要懂得节制，要懂得节制。换句话讲，节制这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保罗讲到说，羡慕善功，羡慕善功的，那这真是可信可佩服的。那他讲到说，你羡慕善功的人应当有什么样的要求，应当有什么样的资格，而节制就是其中的一项。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提了两次，就提到这个字眼。还有呢，这个节制这个字眼可以说是基督徒的一个德性之一呢，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大家记得吗？列出保罗列出来有九个，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他把它摆到最后了啊。就换句话讲，很可能在这整个系列里面呢，从爱很重要，从爱开始呢，一直下来到节制，整个合在一起。所以换句话讲，这个节制为什么出现在彼得的这个课程大纲里面，也是有道理的。你怎么样能够真正能够操练呢？也提醒我们，离不开我们随从圣灵、顺从圣灵这一个我们必须要记得的这个要求。你离开你随从自己、顺从自己的心、体贴自己，就不体贴圣灵了。这个圣经里面，刚刚提到这个节制是节制自己啊。为什么？因为最大的敌人在我们自己里面。这就是保罗他讲到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保罗他自己的经历呢，他也感受到，他说我里面没有良善。为什么？因为我每次想要做好，他就马上会好像这个正殿就有一个负殿啊，好像那个北极就有一个南极。一想到要做好，有这样的念头，会愿意要做好，但是马上呢就有恶跟他同在，就有肢体里面的一个律在那边想要把他给掳去，随从肢体那犯罪的律去了。这就是里面的敌人，我们里每一个人里面有一个敌人。如果我们体贴自己，随从自己，我们不随从圣灵，你就没有办法能够好好真正结出节制的这个果子来。所以我们这个节制啊，也是同工上面的一个要求，保罗特别吩咐交代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随从圣灵结圣灵果子里面的一其中的一项。好，那么你说从哪一方面呢、啊、表现出节制的功夫来呢？啊，我们刚刚讲说约束自己啦，不放纵啦，其实这个节制啊不是单独的，这个节制这个功夫啊不会单独的跟其他的这个有关于品德上面的要求啊好像分离开来。 常常谈到节制的时候呢，固然谈到克制了啊，谈到自守啊，也跟什么有关？也跟坚忍有关。因为你要能够有纪律的生活，往往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五分钟的热度容易，刚开始有一股热忱啊，好像被选上要成为这个运动赛的这个代表之一，哇，那时候很兴奋，那时候拟定好一个计划，三个月的时间要训练，那刚刚开始的那一个礼拜可能呢还在兴奋的热头上面呢，所以能够照着去做，再过来就好像我们所讲的这个一鼓作气啊，再而衰，三而竭，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可能固态复萌，已经又回复到原来那种很松散的生活了，觉得呢哎呀还有两个月的时间，那还可以再给自己舒服一下，往往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惰性，往往有这种我们里面的那种本性，这就是肢体里面的律啊，把我们给引诱开来的。所以谈到节制呢，也往往跟忍耐、跟坚忍的那个忍，能够克制住，而且能够持续下来啊，是连在一起的。也跟什么有关呢？也跟温柔，也跟谦虚有关。温柔、谦虚，常常这些东西都合在一起。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里面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一方面，我要用保罗的另外两节经文来做这个例子。从这里面我们来看，在保罗的这个写给哥林多的书信里面，我要请大家再翻到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有两处的经文几乎是同样的一个含义的，里面他告诉我们有很好的这个提醒跟应用。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啊，这是第一处。第二处呢，翻过来到第十章的第二十三节。第十章第二十三节。第十章第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啊，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那么这两节经文很接近哦。这两节经文里面也都没有出现节制的这个词语，看不到的啊。但是这两节经文可以给我们做很好的参考的例子，因为这两节经文里面所谈到的就是呢一个自我的要求，一个纪律上面的一种自守谨守。你说那个节制出现在哪里啊？它的字面上面来看没有出现在它的这两节经文当中，但是它透过一个字出现了，哪一个字？就是那个但那个字。你看啊，在第六章的第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就换句话讲，你一读到这个但，你正细细的这个品尝它的意思，它的味道啊，你就注意到这个字眼的一个转折呢，他其实所要表达的就是什么？就是节制，就是节制。所以换句话讲，我很多时候啊，你知道你的一个范围啊，一个 limitation， 有的时候是显出一个人的智慧来了。 就换句话讲，你不越过头了，你不过分了，你不放纵，你不任性了，你才能够，这个是显出你的智慧。而你认识这个边界，认识这个界限，认识这个范围所在的，又能够持守住不越过去，这就是节制了，这就是一个自己自律的功夫了啊。这让我想起，你在我们的古书里面呢、啊，也有那么一段话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孔子里面所讲，可能不是孔子自己讲啊，可能是孔子的弟子啊帮他整理写下来的。他讲什么呢？他提到这个好像这个教人如何有做学问的一个功夫，叫做什么？他有五个字，叫定、静、安静的静、定、安定的定、决定的定、定下来的定、定、静、安。安就是心安理得的那个安，虑考虑的虑，得是收获。这五个字，定、静、安、虑、得，这是在古书里面所提到的啊。那么他提到了那个起点，那个定呢、啊，从哪里开始？从你知道你的界限开始，从你知道你的能力所能够达到的范围，从你知道你真正做人应当守的规范的这个边界从哪里开始？知止而后有定，知道停在什么地方，你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所以你如果有权，你知道你的权力到什么地方为止，不可以越过去了，越权了，不可以滥权了，那这是一种自律的功夫。从这个之后开始，才能够谈到去做学问，才能够谈到这个修身养性这功夫的开始，定、静、安、虑、得啊。这是古书里面所我们可以来参考来让我们看的。所以我现在引用的这两处的经文呢，让我们看，你不去任性，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是我们原就是一个在基督里面得自由的人。但是得自由啊，并不是成为我们放纵的一个借口啊。保罗也提到这样的话，在哪里？在加拉太书里面，加拉太书第五章呢，保罗他就用到这样的词语了。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但是呢，不可以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就换句话讲，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都是得自由的人，得着释放的人。但是你如果不了解我们在主里面所得着的释放，我们在主里面所得着的自由是必须按着真理的规范来的，它是有一个界限的。你不知道你的界限，你就随意的、任意的来行，任意的做，凡事都可行，所以你就随便去行、去做去，那就违背了保罗他这边所讲的，但不都有益处。这个过头了、任性了、放纵了，其实适得其反啊，是带来了这个坏的这个效果，是带来了堕入了在肉体的情欲当中的了。所以这两句话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一定有一个原则的要求，一个原则的规范。那保罗给我们的原则的规范是什么呢？其实就在第十章里面的那一句话，就是这个第十章，我们刚刚读的23节，它的第24节，跟第十章的最后一节33节那边所讲的。就换句话讲，凡事都可行，是。那我们如何来决定我们该选择些什么来行呢？该怎么去做？所以他这边讲，他说：“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 求别人的益处，要叫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这就是一个节制里面的一些规范。好，我想我今天呢、先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讲，因为我们还没有提到圣经上面所给我们的一些例子。圣经我们这边所读的，其实好像引用了保罗的一些例子，保罗的一些吩咐，保罗所给我们的一些这个原则。我们有一个典范，一个榜样，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言行的教训里面，我们来选，从圣徒的榜样里面，我们来选几个例子，来更加深我们的印象，让我们知道一个节制是怎么样的。所以这里面我们谈了信心、德性、知识、节制，能够照着彼得给我们的这个课程大纲往前追求的，不但是让彼得心里面感到高兴，因为他的心里面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面有长进啊。其实我们照着这样的去行呢，也就是我们的自律的功夫了，也就是我们在操练节制上面的一个小步了，一小步。盼望我们大家一步一步都能够在信心、德性、在上帝的性情上面能够更多，有了再加上，有了再加上，也在节制上面我们一起受教，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让圣经上面所给我们的教导和吩咐能够提醒我们、装备我们，也愿每一位都在圣灵的感动跟引导底下，我们愿意随从圣灵、顺从圣灵、结圣灵的果子，照着彼得所给我们的一个课程进修的进度，我们能够一步一步，能够殷勤，能够分外殷勤，能够更加殷勤，有了还要再加上。愿主你能够听我们的祷告，坚固我们手所做的工作，成全主你自己的作为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